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境界独立出品的人间栏目文章，病魔最害怕的是爱，探访癌症关怀喜乐烛光团契，作者王东丽。若不是神，我们这群癌症康复者何谈服侍？遇到攻击原来还特想解释，现在我知道是为神做，即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医生说他不行就不行了。祷告方向应该是让神带领，而不是说他可能活不过今天。在主日崇拜的日子，在教会的院子里，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见面就会相互拥抱，有说有笑。在北京十月的秋阳下，这一幕显得更动人。等你走近他们，听他们的交谈，或许会感到意外，因为看起来这么喜乐的团体中，大部分成员是乳腺癌康复者和正在治疗中的癌症病人。每一个喜乐的笑容背后都有故事。经历12次化疗后乳癌康复的晶莹对境界记者说，我通过自己的患病经历以及和病友的交流，很清楚癌症病人不仅需要治疗和康复的经验，更需要心灵的安抚，内心的平安。癌症病人的痛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了解的，先不说令人恐惧的化疗放疗，这些都是常规项目。之后，有的病人还需要内分泌治疗，副作用很大，会带来失眠、急躁和抑郁。接着是复查，每一次都如履薄冰，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有的姐妹养生都到了苛刻的程度。到了癌症晚期，病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只能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这种内心的恐惧和无助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于是就有了这个最早由晶莹姐妹参与发起，而后由姐妹们自发组成的喜乐烛光团契。团契成员有许多人曾经被医生宣判死亡，许多人经历过数十次难熬的放化疗，如今他们拖着虽然康复却依然虚弱的病体关怀其他病友，到医院家里去探访病人，通过亲身的患病和信仰历程帮助新病人度过最艰难的治疗过程。如今随着一批身体健康年轻的志愿者加入，团契发展成为一个专门服侍癌症及重症病人的关怀事工。他们所做的就像境界记者受邀参加他们的喜乐会听到的那首《活出爱》所唱的，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每年10月8日是世界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日。2015年底，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一项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报告，聚焦世界各国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的实施情况。结果显示，在80个国家及地区中，英国排名第一，而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71位。2012年，癌症、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已占中国人死亡原因的80%以上。2020年， 中国将有 13% 的人口达到65岁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庞大的缓和医疗需求。然而现状是，目前的医疗条件只能满足 0.3% 的患者此方面的需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崔以泰曾对媒体这样说过，与国外相比，中国人对死亡更恐惧、焦虑、抑郁，而在濒死阶段，考虑老伴、孩子、财产等家庭问题比较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临终关怀虽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更惊心的人性的凉薄，是让经营和他的伙伴们最难过的。每次被问到，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金颖都会感叹，最大的难处不是身体的疲劳、探访的奔波，而是人性的无情带给探访者心中很大的冲击。癌症病房常常也是人性的战场。一个27岁的外地基督徒女孩，结婚10天后发现得了乳癌，丈夫离她而去。她本来是英文老师，接着失去了工作。父母经济状况也不好，得了乳癌本身就很痛苦，哪怕你等他治疗结束再离开也行，至少让他心里稳定一下。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你最亲爱的人，当你得了癌症之后立刻离你而去，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太需要上帝帮助这些无助的人，因为靠人是不可能的。金颖和另一位姐妹借着出差的机会去看那个女孩，帮助她完全依靠主的爱。另一个北京的病友，随着病情日益严重，她老公几乎不来看她了，父母也基本消失，到她临终时几乎看不到家人。我们的姊妹们时常去看望她，她们毫不嫌弃，为病人按摩，甚至和病人拥抱贴脸，同病房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说，病人自己家的人都不怎么来了，而你们这些基督徒还不停来关爱他。金颖说，在这位病友回家治疗期间，姐妹们经常去他家探访。当时他的癌症已经骨转移，无法像健康人这样坐着，但她开心极了，跟姐妹们分享她漂亮的首饰。虽然那些都是便宜的东西，但是她是想把她过去的一些美好跟人分享，让我们知道她也是美丽过的。姐妹们就这样轮流陪着她，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她知道她要走了，有一天非常冷，她来到教堂要求受洗。教堂一般不会安排单人受洗，但他的情况得到了理解和帮助。受洗后，他很快就归天家了。金颖自己出生在东北一个基督徒家庭，小时候依稀记得姥姥姥爷常在夜里祷告、读经。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尽管他并没有信主，但主的一些话语却铭刻在心里。近40岁时，金颖一家从安徽马鞍山市回到北京，他也从国企马钢的首席翻译成为一家竞争激烈的外企高级职员，每天超时超负荷的工作，他很快就得了胃病和高血压。一天下班后，他感觉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量了血压，十分吃惊，警告他，若不停止工作就会有生命危险，脑溢血、脑中风随时可能发生。她明知自己的病十分危险，可丈夫的工资很低，这个家庭需要她去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停。劳苦愁烦中的她，1996年的一个周末走进了教会，当时只是想感受一下教会气氛，圣灵恰恰在这个时候感动了她。 虽然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牧师的讲道，但纷乱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从那天起，每到周末，金颖都会去教会敬拜。2003年，金颖无意间摸了一下乳房，发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确诊是肿瘤后，她以为只要开刀切了就行。当她走进医院，住进病房，才知道治疗过程是漫长的，治疗反应是痛苦的。无论做什么检查，我都事先祷告，时时谢恩，求主给我力量、勇气。祷告后，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放松、平静。所以每一个为我检查的医生都会发出感叹。每次他们总要问患者是谁，因为他们看我不像患者。一个人楼上楼下办手续，脸上带着平静和微笑。同房间的病友也议论说，那个金颖不像住院的，倒像住店的，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但是当化疗反应袭来，胃里翻江倒海，呕吐无法止住，胃痉挛、肠痉挛、牙齿出血，每次化疗后白血球都会降到900，转氨酶又升得太高。为了继续下面的化疗，每天都要打各种各样的针，痛苦不堪。比如当时提高白血球数量的增白针要从自身的骨髓中抽取，每次打完关节和腰都疼痛难忍。那时我终于明白一个癌症病人的不易，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癌症病人无法把化疗进行到底，还有人在化疗时寻短见跳楼。当进行到第三次化疗时，我开始动摇和软弱了，一看到药水我就条件反射想吐，甚至只要看到任何和药水同样是红色的东西，我就开始呕吐。想到后面还有5个疗程，我不寒而栗，想放弃化疗。当时我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化疗是摧残，我无法招架。她听出了我的软弱，就一针见血地说，你想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和苦吗？你能比他还痛还苦吗？听完他的话，我很感动又惭愧。我想我要靠着主，笑对我的病痛。于是我不停读经、祷告、赞美主、依靠主。我开始以更加乐观和坚强的心态面对漫长的化疗和放疗。金颖在化疗时那些痛苦难当的时刻，反复默念着《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上帝给了金颖喜乐平安，他的精神状态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医生开始请他帮助别的病人舒缓情绪，还有些病人要做手术或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会说去找一下金颖，因为他很会安慰人。后来不仅我们乳腺的病房，还有妇科病房的都知道有个金颖，他们找到我，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知道若没有上帝，我也会软弱哭泣。一些病友包括护士就开始向我要圣经。这些经历改变了金颖对苦难的看法，正如诗人大卫所说，119:71，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世上的东西很多，唯有患难对基督徒是最宝贵的。在世界上我们难免遭遇苦难，得到了神的安慰之后，我们就学会了怎样用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与我们遭遇同样患难的人。正如提摩太前书1:12所说，他试验我，为要派我服侍他。世人常被患难驱至死地， 基督徒却勇敢踏在患难的波浪上，因为在我们心中有神的力量。经营住院的九个月，就和一些姐妹一起辅导了十几个病人。2010年11月，金颖、王威等几位癌症康复的姊妹正式成立了服侍癌症病人的喜乐团契。团契的名字来源于圣经中的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个叫秋丽的姐妹也是乳癌患者，后来转成白血病。在同白血病抗争的过程中，她特别渴慕神的话语。团契的姐妹去探访，她不要别的，就要圣经和灵修的书。后来进仓骨髓移植，除了必需品，她带进仓的只有一本圣经。在仓里寂寞的日子，她通过微信和姐妹们聊天，用神的话语互相鼓励和安慰。在单纯的信心和仰望中，神拖着他闯过了一道道常人看来几乎无法逾越的关口。化疗、配型、骨髓移植、抗排异反应。他告诉他老公，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受洗。神再次奇妙地为他预备。受洗那天下午，牧师带着团契的几个姊妹进入病房时，神奇妙安排他同屋的病人做手术去了。这样他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完成受洗。其实他当时已经肾衰竭，经常嗜睡，并且视力也模糊了。可是受洗的当天下午，他异常清醒。受洗之后，他的眼睛发亮，并且告诉他老公，他要在受洗证书上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老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神保守她做到了。受洗结束后，她老公深情地拥抱她说，从今以后不仅有我爱你，你还有一位神爱你。秋丽对神的信靠和仰望不仅感动了众多弟兄姐妹，也感动了她的家人，尤其是她老公，一名职业军人。她对金颖说，我的心已归向主。喜乐团契后来加入了不少健康的志愿者，包括80后、90后，他们帮助很多外地的农村病人，比如一个叫陈燕的患者，28岁，妇科肿瘤，做了7次大手术，从他老家嘉兴，再到上海，到北京肿瘤医院，父母已经借了许多钱，他妈妈每天早上去帮别人挂号。一天挣50块钱，他们自己找到教会请求帮助。那时陈燕的癌症已是晚期，倾诉完以后，大家就为他祷告，给他讲一些团契里依靠上帝坚强的例子，他们一下就很释放，母女俩愁苦的脸上开始露出笑容。最后的时候，肿瘤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因为肠粘连，陈燕要转去北五环的肠道医院，其实在那儿也就是过渡一下，医院很远。团契的年轻姐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送衣服，有人筹集钱到医院去陪她。当时她不仅有恐惧，还有一些临终前的症状，比如突然昏厥。我对90后的宋平姐妹说，你不要陪她过夜了，她随时会出危险的。这个姊妹说，我靠主，我不怕。她不仅白天陪，晚上还陪。捐款的时候，90后的杨萌萌姐妹自己才挣2000块，还要租房吃饭，一次次的捐款。我说不要捐了，因为你总要留点钱给自己。她说我很富有，因为我健康。这些姊妹的爱一次次让我感动。10月4号，医生给金颖打电话，说陈燕要回家，如果坐救护车回嘉兴的话太贵了，要20000块钱， 就买了火车票，但因为他要立刻出院，第一得有人先来交住院费，第二需要帮手。那个时候陈燕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团契的姐妹们兵分几路，一路到医院帮她办出院，帮她收拾东西坐上出租车，一路人到北京南站，跟车站的绿色通道联系好，派轮椅来接病人。金颖负责找到一根输液杆拿到车站，因为医生要在火车上给她输液。我们把她在火车上安置好以后，大家又给他们一笔钱，买了很多吃的。火车开动后，我们就在火车站里找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手拉手祷告，求神保守他能平安回到家里。因为他这一路不只是从北京到上海，还要从上海转车到嘉兴。细心的姐妹们把上海车站的绿色通道都联系好了，一下车又有轮椅接他。当天晚上7点，陈燕住进了嘉兴当地的人民医院。就这样，她平安回到家里，见过所有的家人。第二天早上7点离世。后来她的母亲来教会感恩，他们母女俩就是在这受洗的。这样的故事前后一共有3例，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求神托住他们回到老家与亲人告别。教会牧者非常支持团契的服事，有空也会参与探访。牧师说，病魔最害怕的是爱。团契不仅有80后、90后的同工，还有87岁的老志愿者，金颖的妈妈张桂琴姊妹。她年纪大，但每天坚持读经祷告，探访病友，给病友打电话。他乐观幽默又豁达，满头银丝微卷，总是那么慈祥和喜乐。即使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你一眼，就会传递出一股温暖的生命力量。团契的每一个姐妹都爱她，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喜乐妈妈。对于一般家庭的老人来讲，87岁正是儿女承欢膝下颐养天年时，但这些年来，无论什么天气，不管过年还是过节，只要有机会，金妈妈一定会去医院或病人家里探访。有时候弟兄姊妹心疼老人家，不想让他一天连续探访2个病人，尤其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上午去南边，下午跑北边，中午不能休息。但金妈妈说，想想那些生病的孩子们，我休息不休息不重要，为主做工哪能累呢。金妈妈心里装着无数孩子们，她还每天为老家教会和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对于那些实在不能经常探访的病人，她主动打电话去关怀。曼曼姊妹因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方便，不能每周去教会做礼拜，但非常渴望和弟兄姊妹交流。老人家就经常在电话里跟她分享一段圣经上的话语，唱赞美诗，祷告。每次老人家有感动打电话关怀她时，正是她心灵软弱的时候。每次曼曼姐妹说感谢的话，金妈妈都会纠正说，感谢主，这是神做的工，不是我。有的病人离世以后，金妈妈还坚持跟他们的家人联系，安慰痛苦的心灵。病人家属也一直给她电话，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为了更好的服侍，87岁的喜乐妈妈学会了用微信，这样可以随时看到喜乐烛光团契群里的信息，为需要的人祷告。金妈妈是祷告组的重要成员，她的祷告手册分几类，包括未信主的、信主后信心需要加强的、生病的。知道名字后，她就常年如一日祷告，所以名字都能背下来。只要她听到名字就开始为你祷告了，不是等你分享需要的时候才祷告。 每天早晨4-5点起床祷告1小时，晚上7点准时祷告1个小时。他祷告是不能打扰的。他先是为辽宁老家的需要祷告，再给北京的祷告，再给家人祷告，给病人祷告。他常常和女儿金颖一起祷告，祷告名单30多个病人，一个一个用心祷告过去。金妈妈的腰腿不好，平时不能弯腰，会很疼，但老人家坚持每天跪着祷告。有一次，秋丽姊妹老公来电话，说秋丽发高烧，请求代祷。金妈妈刚洗完澡，对于80多岁的老人来讲，洗一次澡就是一场劳动。她的身体很虚，但她立刻跪下来为秋丽姊妹流泪祷告。因为过于疲劳，她祷告完心脏就不舒服，马上吃了速效救心丸才好。后来家人劝她不用跪下祷告，身体重要，她却说，神在时刻看顾我，不要体恤肉体。我经常会体恤我的肉体，我老妈却不体恤。老妈常对我说，对晚期病人来说，生命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不要认为医生说他不行他就不行了。你的祷告方向应该是让神来带领，而不是说，哎呦，他可能活不过今天了。有的探访我都觉得很辛苦，老妈却不在意，病人也特别需要她去，比我去更能得安慰。金颖说。2013年，团契负责人王薇姊妹因为癌症复发归天家，一些主要成员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离开，团契只剩下几个人，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病人等着探访。回到家里，金颖开始祷告，痛哭流涕。神，你让我终止还是往前走？从2003年开始，已经做了10年。当时我跟神说，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做不下去了。神跟我说，你要坚持，因为这是神喜悦的。我问神，我们怎么坚持？神真的就在服侍过程中为我们预备，帮我们走出来。2014年，喜乐团契发展为喜乐烛光团契，加入了很多年富力强的80后、90后。现在有微信普通群2个，共有230多人。另外有祷告组68人，有探访牧养群38人。此外还有核心组、义工组、查经组等。团契走到今天，完全是神拖着我们、背着我们走，要不然以我们一个个病弱之躯，哪能带动这么多人，谈什么为主做工呢？神的恩典太多，数不过来。谈起这些，金颖充满了感恩。服事中一定会遇到批评，神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在服事中确实有做得不合适的地方，一些尖锐的意见当时听了很不舒服，但对我是一个帮助，是神要磨练我。我也曾想过离开，这么难，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做个普通基督徒就好了？当我站在那里遇到攻击的时候，我会晃一下，坦率说很难受，但你做的神都知道。我们承认我们不完美，这些不要在意。每次神都给我安慰，让我重新去喜乐的服侍，重新面对攻击你的人，不计较，饶恕，还把他当自己的亲人。金颖坦诚地对静姐记者说，有一次我们很辛苦搞了活动，我们认为很成功，但结束后一个姊妹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我的工作很不到位，她觉得参加的人太少。其实她完全不了解，群里看似人多，但是很多人是外地的，还有的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那天我都很惊讶，来了60多人， 因为这个人数比我想象的多多了。看完以后，真的我在流泪啊，不敢相信，我觉得他应该是很了解我们的难度的。哭够了，在楼下拿着手机，我在想要怎么办，我要回复他，不能置之不理。回家先祷告，然后回复说，我知道我做得很不完美，我需要神的带领和姐妹们的帮助，欢迎你以后多提意见。过了很久之后，他和家人生病了，说需要我祷告，我立刻祷告，并将祷告发到祷告组中，让更多人带祷，然后每天关心他的病情。他很感动，说其实你做得很好。我回答说其实我做得并不好，我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神一直在打磨我，问我，金颖，你受到攻击，你痛苦，你是不是还在想着你自己呢？因为你想着你自己就会痛苦，如果跳出你自己，就不会感到这样的委屈。其实这样的事情到现在还会遇到，不停地遇到。我觉得就是神在用我，神让我变得越来越平静了。原来还特别愿意去解释什么，现在我知道我是为神做。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